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小周是以脾气坏出名的，所有心里的不高兴都放在脸上，跟别人一言不合，不管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马上就可以吵起来。小周家里还有一个人跟他很像，那就是他4岁的儿子，生起气来像个小炸弹，又哭又闹，谁也劝不住。家是一个人成长的根源，我们很多的行为，包括生气的方式，常常是从家里学来的。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会是个身心平衡、不乱发脾气的人，我们常常是最关键的人物。仔细想想，您生气的方式是不是跟您的父亲或是母亲很像？我们怎么生气，常常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善于压抑情绪，生起气来不形于色，小孩长大以后往往也是这样。父母一生气就吵架打架，小孩下意识模仿学习，以后也会采取同样的模式。心理医生盖内皮尔博士说，除了耳濡目染的学习之外，父母怎么样处理怒气，对小孩可能还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如果父母常常在生气的时候把脾气发在小孩身上，用尖锐难听的字眼来骂他，小孩年纪小，没有抗拒的能力，只能够默默承受，压在心里。到学校之后，他很可能会成为小暴力分子，专门欺负弱小来发泄他的怒气。这个孩子也可能会朝反方向发展，成为一个退缩、没有自信的人，他也很可能会逃避跟父母接触，和他们保持疏远的关系，以保护自己。长大之后，他跟女朋友或是男朋友一有冲突，他可能就会骂他，甚至打他，就像当年他父母跟他的模式，或是他会回避问题，不正面处理跟他朋友之间的矛盾。他小时候在家里发展出的处理怒气的方式会一再出现在他往后的人际关系上，除非他有意识的去改变。作为父母，我们自然希望孩子能够有健全的人格，也希望他能够正确的处理怒气。我们得先带头做个好榜样。假设你今天回家的时候一肚子火，孩子高高兴兴地迎上来，要您陪他玩。如果您一把把他推开，三两句话把他骂跑，这是教导他采取攻击性的方式来发泄怒气。您也可以绷着脸一言不发，对他不理不睬，关起房门来生闷气。小孩在您身上看到的是消极性的生气方式。最妥当的是告诉他，妈妈或是爸爸现在心情不好，不能够陪你，你先自己玩，过一会儿再说。如此小孩学到的是，一个人生气是容许的，可以让别人知道，但是不要迁怒到他人。有些人认为生气是一种没有涵养、惹人厌的行为，因此小孩一生气就严格的阻止，尤其是当小孩生气的对象就是父母的时候。小孩的怒气被迫压抑或是转移，也会误以为生气是不对的，以后一生气就会有罪恶感。我们要教导孩子，生气是一种正常的情绪，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要很注意。 孩子可以陈述生气的原因，还有他心里种种不畅快的感觉，但是不可以用不礼貌的言辞来辱骂别人，也不可以做出丢玩具、踢墙壁一些破坏性的行为。不要因为孩子年纪小就纵容他。小孩有的时候生气有潜在的原因，他很可能是在学校受了挫折，或是他对自己没有信心，或是他害怕焦虑即将发生的事。大人要仔细观察，不要草率就对表面的症状有所反应。一个人从小就学习正确的处理怒气，对他以后的人际关系会有很长远的影响，而您就是他最好的老师，尤其在家里，身教要比言教更直接有效。要帮助孩子学习妥善的处理怒气，要从父母先开始做起。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回答问题。
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团体，很关心细节如何来遵守每一条律法和祖宗传下来的传统，同时他们本身又在条规上再加上新的规条。他们互相商议说，
哎，我是个严格的法利赛人呢、依我看来啊，耶稣还不够虔诚，我们或者可以派几个年轻人，我们的门徒以及希律党的门徒去找耶稣，用一些狡猾的问题来陷害他。
我刚刚想到一个问题，不管他的回答是什么，他不是反对罗马政府，就是触犯了爱国的犹太人，尤其是我们法利赛人呢。
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地传上帝的道，什么人都影响不了你，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所以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呢？
假冒伪善的人呢、为什么要陷害我？拿一个上税的钱给我看。
哦，这里，夫子，我口袋里正好有一个。
拿来给我看。谢谢你。现在请告诉我，在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
是该撒的。
这样，属于该撒的就给该撒，属于上帝的就给上帝。
耶稣这样回答，他们一点都没有办法找到错处。可是不久，撒都该人想出了一个狡猾的问题来了。他们不相信有复活和来生。
夫子。
是，先生。你有什么高见？
摩西告诉我们说，人如果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寡妇，为哥哥生子立后。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妻死了，没有儿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这样，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呀。
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使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上帝在经上向你们所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那是活人的上帝。
好回答，回答的好哎。
妈，
为什么有好多的人来问耶稣呢？
那些人都不是耶稣的朋友，他们是他的敌人，他们希望耶稣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他不会的，耶稣比他们聪明，妈，是不是？
当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时，有些法利赛人就非常高兴，因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为了复活的道理争论了许多年了。现在有个法利赛人，他是个律法专家，拿下面的问题来试探耶稣了。
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有道理，
夫子，您说的对呀。您说上帝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上帝了，并且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凡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了。
你离上帝的国不远了。
就是这样，几乎再没有人敢问耶稣其他的问题了，因为有着许多法利赛人在一起听见了这一切。耶稣就望着他们，问他们说：
你们法利赛人正好聚集在这儿，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怎么样？他是谁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啊。
大卫子孙呢？
妈，大卫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人，是不是？
是的，小声听他怎么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伏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妈，为什么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呢？
可能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或者他们不愿意说出真正的答案吧。
妈，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答案呢？
我想我知道，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可是他也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就是人人的主了，甚至也是从前大卫王的主了。
听众朋友，每一个孩子都希望长大，渴望成熟。今天我请到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刘弟兄，您在观察人的时候，您认为成熟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特质和表现呢？
一个成熟的人呢，在他们生命中，他们会对于权威的顺服，比如说一个打工的就要顺服老板，学生老师，儿女就孝敬听从父母的话，做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完全无条件的顺服神。如果不是的话，如果这种关系受到破坏，就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刘弟兄，在神给人顺服的教导的时候呢，神是怎么说的？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是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 然得福。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这个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单单是听神的道是不够的，我们更加重要的就是要把听到的用在行动方面，所以要听到也要行道是更加的重要。神是指望我们人都完全的顺服他。他也讲到一个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有试过自己欺骗自己的时候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美国1930年代的时候呢，出现一个专抢劫银行的大盗，他的名叫 John Dillinger， 只有短短的几年的时间，可是呢，他却抢了24间银行。啊，这个大盗呢，有一次呢，他就抢一间银行，抢了之后就逃离银行，就回到他们的窝那边去庆祝。有一个其中一个同党就问这个 John Dillinger 说：“哎，老大，哎，这些银行不是跟我们有关联的银行吗？为什么我们抢它呢？”哦，他说：“哎呀，哎呦天哪，我们抢自己有关联的银行，哎呀，真的是，他们抢自己银行是自己欺骗自己。”
刘弟兄，神教导我们顺服的时候，哦，第一个重点是要我们听。听的重要是在哪里？
听到呢，就是好像照镜子，在镜子面前你看清楚自己，你可以看到，哎呦，今天有了几根白头发，或者是哎呦，今天有了新的青春痘。可是呢，你离开了镜子之后呢，你就忘记了啊，你的白头发，你的青春痘。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呢，就好像去看镜子，离开了镜子呢，就忘记了镜子那个人是谁。所以说，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一个人每个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听得到，可是回家就忘记了，因为他们没有把所听的思之以行，就是说用在行动方面。听了道而不行道，就好像自己欺骗自己一样，所以希望别人做的事情呢，最好是自己应该先去做。
李弟兄，刚才您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的道是全备的，那么神的律法是全备的，这个是什么意思？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权威，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服从，同时在所有方面都具备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所有的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说，使到我们能够得自由。约翰福音8:31-32这么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这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有一个燕子，我们知道燕子是飞得很快，其中一个飞得最快呢，就是叫做雨燕。这个雨燕它要破自己的记录，它每天都在练习怎样飞得更快。它可是它在怎样练习呢，都不能够破自己的记录，所以呢，它就问一些其他燕子说：“哎，我们怎样才能够破记录呢？”它说：“哎，我看哦，你太重了哈，你要减轻一下体重，你就可以破纪录。我怎样减轻体重呢？哎，你的羽毛啊，拔掉所有的羽毛，不是能够飞得更快吗？更轻吗？哎呀，是啊，就把羽毛拔掉。可是呢，羽毛拔掉，你知道后果是怎样了？飞不起了。这个羽毛就是代表就是神的道，听了道不行道呢，就好像不能够给我们自由啊，就好像这雨燕没有了羽毛就不能够再飞了。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会使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都写在圣经里面， 可不可以请您一步一步带着我们听众朋友走，使得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感受到享受到那个自由，好不好？
圣经所提到的自由呢，就是从罪中能够得自由，我们得救不需要受到罪的捆绑，罪捆绑着我们成为魔鬼罪的奴隶，给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应该在听道方面不是只是随便的听，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详细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详细在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呢弯着腰子在地上详细看地上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只蚂蚁在地上行走，可是呢要看的话你就要弯下身来，你才能够看得清楚。我们读经我们是要详细查看，不是以走马看花的那种方式而看待圣经。得救是靠着神的话语，既然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看读和遵守，完全的顺服。
既然刘弟兄神告诉我们说他答应我们凡是行神的道的人就必然得福，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在行道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重点？
行道呢应该成为一种习惯，所以说我们听了应该做的就去做啊，好的就去做啊，不好的完蛋我们不要做。在这边雅各也提到说时常如此，要详细的查看，在行道方面也是如此，不是做几件好的事情我们就啊心安理得就够了，不是，要时常如此。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那个路是很阔，那个门也是很宽，另外一条路呢是很窄，门也是很窄。宽路容易走，可是呢引到灭亡，可是窄路不容易走，可是引到永生。所以我们不应该选择走一些很容易走的路，大多数的人都选择了这条路。耶稣说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是借助我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说我们要选择耶稣基督的道路。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多么重要。听众朋友，顺服是一个成熟的人的一个生命特质，希望您我能够追求顺服，不单单顺服神，也顺服我们人生当中各个阶段的领导，从父母亲开始到老师到工作单位里面的领导。愿神祝福您。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是世界祈祷日，这事提醒了我，你的侍奉是那么的具有世界性。求你对全世界残疾人的侍奉真正是在起到桥梁的作用。
L， 这是一种介于各种文化之间开展的工作，就像我们最近带着轮椅和圣经去到古巴时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我还在为你能够自由地在古巴活动而感到惊讶。从2001年以来，你一直在那里侍奉，发送轮椅，分发圣经，那可是一个共产党的国家里啊。
L， 上帝不是正在一些共产党官员的生命中从事一种不可思议的工作吗？
请给我讲讲吧。
你知道吗？我们不得不与一个叫做ACLIFM 的组织一起工作，这是一个为了残疾人而建立的政府组织，我们得与之合作，因为这是在古巴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人的组织。第一年我们在那个国家发放轮椅和圣经， ACLIFM 的官员 只介绍他们的瘫痪朋友。你知道，从腰部以下瘫痪的，但还能够使用手的人。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还要我们回来的话，他们得让我们认识那些有重度残疾孩子的家庭。
嗯，他们让你们去见那些人了吗？
嗯，当 ACLIFM 官员看到我们献身和奉献精神，还有我们带来的那些很好的轮椅，以及我们那些来装备轮椅的专业的物理治疗师时，他们把我们带到进入村子的乡村公路和偏僻小径，去帮助那些真正最穷的人和贫困的残疾儿童家庭。
仅仅这事就必然会改变这些官员的心。
嗯，我们发送到古巴的轮椅已经超过了2900辆。让我给你读一读 ACLIFM 主席的信，他现在是这个共产党的残疾人组织的主席。就在最近我们世界之轮团队到那之后，他所写给我的。他的名字叫埃达·希尔达，他自己也使用着一辆轮椅。他写道：亲爱的琼尼，许多人都在谈论团结，可是我们与琼尼之友的关系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之间的团结。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们并不具备我们看到的从琼尼之友身上年复一年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奉献精神。你们的团队每次回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总是谈论着你们那些物理治疗师们的爱与信仰以及奉献精神。全古巴的每一个人都听说过琼尼之友和你们所从事的工作。接着，一位副主席补充道：从你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形象。很明显，是上帝的爱让你们如此的喜乐，这也让我们很喜乐。
哦，琼尼，那是一封多么好的信啊！他很好的提醒了一点，在这个世界祷告日，我们祈求主耶稣通过基督徒侍奉的努力来扩展他的和平与正义之国。这种侍奉不仅向人们传扬福音，而且向他们展示他的真实性和力量。请为本月晚些时候，我们另一支世界之轮团队将带着更多的轮椅和圣经再次回到古巴去而祈祷，通过轮椅一辆一辆的为基督来改变生命。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词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为你介绍三句话。在第一句话里头， control 是管制的意思。 Our company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board of directors。我们公司是在董事会的管制之下。 Our company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Our company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在第二句话里头， control 是控制的意思。 Can Mr. Ma control the flow of money in his company? 马先生能控制他公司里钱的进出吗？ Can Mr. Ma control the flow of money in his company? Can Mr. Ma control the flow of money in his company? 在第三句话里头， control 是支配的意思。 Let God control your life， 让神支配你的生命。 Let GodControl your life. Let God control your life. 今天为你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吧。Our company is under the control of a board of directors. Can Mr. Ma control the flow of money in his company? Let God control your life.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Control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control 这个字。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control。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最近在看探索频道的一档节目，由王一博发起并参与的探索心境，其中有几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在热带雨林中，王一博需要把绳索甩上合适的树杈。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手，他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据说抛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成功。镜头切到采访画面，他说：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做到，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雪山，他高反严重到嘴唇发紫，呕吐不止，不得不先下山休整，好转后又返回大本营，最终登上海拔5005米的高峰。转到他的采访，他说：不行就是不行，只能重新出发。在挑战深水暴食之前，王一博在北美接受了6周的系统训练。挑战当天，他已经尝试了几条路线，身体已经疲惫。当他的攀岩搭档史瑞德一直鼓励王一博再尝试几次，再多爬几条路线时，王一博很坚定地拒绝了。他坦然承认自己现在不具备某些能力，但这不是终点，以后再找时间尝试。后续的访谈节目中，他说：我不喜欢失败，但我坦然接受失败。接受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这些画面使我钦佩他的勇敢，更欣赏他的智慧。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追求成功，考试要拿高分，比赛要得第一，工作要升职加薪，创业要实现梦想，整个社会都在歌颂成功，而失败则被塑造成一种耻辱，一种无能，一种不该发生的事情。但现实是，失败是人生的必修课，没有人可以免修。而面对失败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然接受它。失败已经发生，无论我们多么不甘心，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在圣经中也有太多失败者的故事，亚伯拉罕因恐惧而撒谎，摩西因愤怒而击打磐石，大卫因情欲而犯罪，
彼得因害怕而否认主。这些被神使用的人，没有一个是因为完美而被拣选，恰恰相反，正是在他们的软弱和失败中，神的恩典显得完全。使徒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当我们坦然接受失败，我们不是在否定自己，而是在拥抱一个更大的事实。我们不需要靠完美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恩典之中，我们可以失败，却仍然被爱。我们可以跌倒，却仍然被扶起。人生不可能避免失败，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多么谨慎，总会有跌倒的时候。但坦然接受失败，绝不是放弃追求成功，而是从他身上学到该学的，放下该放下的，继续走上那条属于自己的路。因为真正的失败只有一种，不是跌倒，而是拒绝站起来。
今天受邀请去拜访一个家庭，去之前我就被告知，做好心理准备，这个家庭很贫穷。我想，什么贫穷的家庭我没见过，我就是从贫穷的家庭里长大的。而且这么多年拜访了很多人，去之前都说家里比较简陋，而实际去到之后，往往都是豪华的房子，有的甚至是别墅，令我羡慕不已，甚至让我心里嘀咕，主啊，这些口中喊穷的人都是低调的隐形富豪，如此蒙福，也请您祝福我。整个路程3个多小时，一路上我们按着导航进了城市，走过繁华路段，进入到偏僻的郊区，最后进到一个废弃的豆腐厂，里面真是荒凉。这次我相信拜访的家庭真的不容易了。这个家庭热情地迎接我们，把我们引进家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非常破旧的沙发，一张大床，棉絮都是破的，还黑黑脏脏的。家里没有衣柜，就在墙上拉了一根铁线，所有的衣服就都挂在上面。水泥地板有的地方已经破烂，露出了下面的泥土。一位姐妹看到这幅场景，我注意到她眼眶红红的，悄悄地到外面流起了眼泪。这对夫妻开始忙碌着给我们做饭，看得出来于是上午早早的就烧好了。在炒各样菜的时候，他们8岁左右的孩子乖乖的在扫地摆桌子。爸爸说道，宝贝，跟爸爸尝2勺猪油来。孩子动作麻利的把床底下的一个瓦罐拉了出来，用勺子尝了2大勺炼好的猪油给爸爸。整个过程，妻子忙着给丈夫打下手，捡菜、洗菜、切菜。孩子忙着把炒好的菜端到桌子上，把碗筷放好，场面很是温馨。吃饭的时候，更令我动容的是，有一盘烤鸭，他们家的孩子硬是没有夹鸭腿吃。那可是孩子的最爱呀。当我把鸭腿夹给他的时候，他说，叔叔，你们吃。这种懂事让我们心疼和舍不得他，硬是要他吃。吃完饭聊完天，我们打算回城的时候，女主人忙着打开厨房灶台旁的一口大缸，里面满满一缸土豆。他用袋子再给我们每个人装一袋土豆，这一幕我们深深感动得不得了。要是平时，我可能不会觉得这个土豆有什么好的，因为太容易得到了。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看到了这个家庭对人最真诚的爱。他给的是土豆，但那可能是他仅有的可以作为礼物给出的东西。这时，起先悄悄流泪的姐妹对我说，我们怕是要表示一下的。我明白姐妹的意思，我说，我已经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但就说是给孩子的礼物，让孩子好好读书，以免给大人的时候让他们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们悄悄凑了一点钱，没有当着父母和其他人的面，找到那个小女孩，把钱给了她。她一开始拒绝，我们嘱咐她一定不要拒绝这样的礼物，要好好读书。回程的途中，姐妹说，真的没有想到有这么穷的家庭。我说，他们只是物质上的暂时缺乏，但是不怕，因为我看到他们夫妻恩爱，家庭和谐，且都在共同努力。他们不是包了一座山种杨梅吗？我相信因着家中有爱，他们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越来越蒙上帝的祝福。我们为这个家庭祷告，愿神祝福这个淳朴有爱的家庭。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贩。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她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中国的老话里面有一句叫做知足常乐，这是告诫人们要学会对周边的环境和人不要有过高的期许，如此才能更容易得到心灵上的平静和快乐。历史上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代帝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当时几乎整个已知的世界，但他却在人生的高光时刻在臣子面前痛哭不止，因为对他来讲再没有可以征服的地方了。这听起来颇有些不可思议，一个拥有最多的人反而是最不满足的人，最不快乐的人。可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就会发现这正是人性贪婪的写照，得到了还想更多，拥有了却依然空虚。主耶稣曾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不知足的症结所在不在外界，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寻找。圣经给我们的答案从来不是尽力再多得一点，而是要学会知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告诉我们，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真正的丰富不是拥有世界，而是在神里面得着满足。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中写道，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请注意，保罗特别强调了这两个字，学会。知足不是天生的，而是一门需要花时间去修习的功课。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保罗写下这段话时正处于寒冷的监狱当中，却对自己的境遇颇感知足。这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真理，优越的环境并不是让我们知足的先决条件，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才可以。那么我们总是感到不知足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误解了需要这个概念，把自己在欲望中要得到的混淆为生命中必须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盯着别人，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也要有。诗篇中的诗人亚萨曾因看到恶人兴盛而心里气馁动摇，但当他走入神的殿中， 眼界被重新洗涤，他最终说出了那句动人的祷告词：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看见神，物质世界就不再是他满足和喜乐的来源。以信心和知足著称的讲道人乔治·穆勒，他一生从不向人开口求助，他只是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有一次孤儿院彻底断粮了，他依然安排孩子们坐好准备用餐，谢饭祷告刚刚结束，门就被敲响，面包师和牛奶商相继送来了孩子们需要的食物。这个见证提醒我们，知足不是因为你手里握着多少财物，而是因为你信靠的是一位信实的神，在神凡事都能，耶利米书32章17节。但除了缺乏所带来的恐惧，不知足的心态还有另外一个源头。曾经有一只小手表羡慕钟楼上的大钟，觉得自己在手腕上太不起眼，渴望站在最高处。后来他如愿被挂上了高塔，可因为体积太小，底下的人根本看不见他。这个小故事点醒了我们，人常常渴望更伟大，却忽略了神给的合适安排。不知足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缺少，而是因为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那么大家该如何在这个躁动的世界里学习知足呢？第一，回到基督本身，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在一切境况中求神成为我们的满足。第二，用永恒的眼光看待今生，我们没有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生命只是暂时的旅程，我们都是匆匆的客旅。第三，建立数算恩典的习惯，我们不断感恩，就不会总是盯着手里的缺乏。第四，紧握神的应许，如希伯来书13章5节所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知足最坚固的根基，有他的应许，我们什么都不缺。第五，安心于神的安排，相信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道路、境遇都有他的美意，在一切事上主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亚历山大大帝拥有了世界却依然空虚，使徒保罗身在狱中却满有喜乐，这其中的差别不在乎物质上的拥有，而在于我们的心中是否有神，是否让他充满我们的生命。真正的知足是拥有神就拥有了万有，即便失去了手中的一切。愿我们今天都能称谢神，说，主啊，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诗篇16章11节。听众朋友，知足常乐，愿神赐福于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85 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